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让我们继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你若是第一次来的来宾，我代表教会欢迎你，愿主的爱和恩典与你同在。现在是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预备自己的心，请和我一起低头。亲爱的主，感谢你先爱我们，感谢你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不义，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的。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叫丢弃万事。那首先我想要大家考虑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这种问题，就是在读经或是查经的时候，明明主题是关于信心，但过了一个小时的解释经文还要讨论，有人得到的结论却是关于自信。那怎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心里原有的观念拦阻他吸收新的教导。这个原因牵涉到一件事情，是很普遍的事情，就是人在生活上都很想得着更多对他有益的东西，这个也不是不好。所有人都希望更有平安，更有快乐，更有对将来的 security。那有些人追求钱财，追求物质的东西，事实上，他们更高的追求是想要透过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达到更多的平安、快乐。那在信仰上也不例外，为什么要信神？为什么读圣经？祷告的时候求什么？基督徒在属灵上也在追求，想要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爱，更多的喜乐。今天要读的经文也提到了四个得着，有提到得着生命，还有得着神的奖赏，得着更高的身份，还有得着荣耀。那问谁想要得到更多这些属灵的好东西，人肯定都很愿意。但是人不习惯做一件事情，就是不习惯放下这个动作。一个人信耶稣之后，他的观念不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已经有深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个人对什么是信心，什么是爱，什么是生命的意义，都有原有的观念。这些世俗的观念是从环境和你自己生活经历来的。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若不先放下这些旧的观念，就或许会强解圣经，会把自己的意思放在神的话之上，甚至会想要改变圣经里面的真理来符合自己的观念。那结果是什么呢？或许读经的却不明白，听到却没有办法行道。这种基督徒事实上他是想要神陪他走人生的道路，而不是他去跟随主走神的道路。但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神知道我们的观念不是从一张白纸这么单纯开始的。跟从耶稣的时候，人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舍这个动作，要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又是什么意思呢？放下自己包括自己的骄傲，放下以前的价值观，以前的生活目标，以前做决定的方式，以前对待人的态度和动机，还有你对自己的看法。这一切都是人在走人生的道路上会用到的。这一切在人生道路上，或许就是你在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拿出来用的，是你在人生道路上所带的行李。但是如果你改了路程，现在是与基督同行， 那那些旧的自我认知、生活目标和价值观都用不着了，所以要把它放下，要把它丢掉。如果你现在还是提着这些无用的行李跟从耶稣的话，你会走得很累，你会跟不上耶稣。但是行李又背在身上这么多年，几乎都是贴在身上了，感觉上就像你自己身子的一部分，所以叫你要把这一些旧的行李丢掉的时候会感觉十分困难，好像要扔掉自己一样。耶稣说的没错，就是舍己。而且我们在这个旧的道路上的时候累积了不少，要完全的将这些旧的东西丢掉也需要一段时间，大部分的人需要，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那耶稣在这条经文也说天天，弟兄姐妹，在跟从耶稣的道路上有没有你还没有放下来的？今天我们要从腓立比书第三章学习保罗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来思考保罗为了跟从耶稣撇下了什么。你如果手上有圣经，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开口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并我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恶的，防备的。好，首先在这里保罗说要靠主喜乐。在基督里的喜乐是什么喜乐呢？是被神称义，与神和好，就是在你的人生知道你跟神是一个良好的关系，而且呢从主那边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 新的生命是有至高的身份，就是做天国的子民，还有得着神的奖赏，还有还会将神的荣耀活出来。那这种有盼望、有喜乐、有成就的生命是靠主耶稣基督得来的。那在第二节保罗也同时警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他们中间有人想要夺去他们在基督里的喜乐。保罗对这群人很不客气，你看他怎么称呼他们，称他们为作恶的犬类，说信徒要小心哦，防备这些危险的人物。那这群人是谁呢？这群人叫做 Judaizer， 中文翻为犹太律法主义者。他们原本是犹太教徒，他们听了福音也信了耶稣，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仍然还是跟从犹太教的传统，例如受割礼，还有守饮食的律法，守犹太教的节日和礼仪。这些犹太律法主义者先从犹太到了安提亚的教会，在那里声称告诉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说，他们若只信耶稣却不受割礼，仍然不得救。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二节就记载了这件事情，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另外一位同工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那这些人他们继续到了其他的城市，在不同的教会毁谤保罗，骚动教会，使许多的信徒走偏了真理。那保罗他自己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就明白了受割礼的意义。对犹太人来说，受割礼是做神子民的记号，这个礼仪是耶和华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设立的。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这么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接下来神继续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那犹太人从一开始就这样子的守这个割礼的礼仪，为了要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那谁才是真受割礼的呢？也就是问谁才是真正神的子民呢？是身体上割了一横就算是神的子民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这样子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这肉体的。这边保罗说真的神的子民也是需要受割礼，可是他讲的是一种心里面的割礼，是一个人他在心里面决定要归向神，要在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跟从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是真受割礼的，而不是靠你身体外面做了什么。所以成为神的选民只靠主耶稣基督，不是靠肉体，不是靠肉体的意思除了受割礼，也包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守律法，也不是靠你的种族或是血统。那的确神的约是先传给了以色列人，他们守割礼是要想要做神的子民为证据，同时神的心意是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使其他的这些人有一天也会归向耶和华，成为神的子民。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的罪，就实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因为圣经这么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看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边保罗的意思是，亚伯拉罕他被神称为义，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那如果有人不管你的血统是什么，你也同样的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话，你也跟亚伯拉罕一样被神称为义，你也可以当作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有些人拒绝这条道路，他们要选择的方法是要靠自己，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行为，然后在神面前说，你看我做得多好，你也称我为义吧。但是这个方法是一条死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凡要行律法的，要靠着这个的，是要怎么样？是要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去守。意思就是，你如果要靠着守律法，要守到完美。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做人的时候可以做到圣经的这种标准。所以呢，若是想要靠这种方法，一定失败，一定灭亡，因此被咒诅。所以保罗继续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是为替我们的罪被受咒诅，这样子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被神称义。那这句话不是非犹太人说的，是保罗说的。保罗自己原本是靠割礼、靠行为的犹太人。其实，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保罗在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认真的犹太人。若有人觉得他有资格靠肉体称义，那保罗就可以算是那个人了。谁有资格靠民族、学历、靠守律法，保罗这么说呢？腓立比书3:4-6，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与那些犹太律法主义派的人相比，保罗不输他们。这里保罗提了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学历和成就、对宗教的虔诚和热心。那我们仔细一个一个来看，在血统上，保罗说他是100%的希伯来人。在律法上，他说他特别有资格，因为他是法利赛人。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法利赛人是谁。而且他不只是任何一个法利赛人，在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他自己也说他是法利赛人的子孙，而且他年轻的时候他是在当时最受尊敬的一位文士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你可以说在法利赛人学校他是去 Harvard、okay。 那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这个门派呢，是犹太教中最严谨的一个教门。法利赛人对圣经特别的熟悉，特别追求如何将圣经和生活连接起来。他们为了在每一天的生活上可以分别为圣，所以他们很喜欢讨论经文，特别在生活上的应用。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守安息日这件事情为例子。犹太人守安息日，基督徒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在守安息日。那对于安息日的规定，在圣经里面可以在出埃及记找到。出埃及记这么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是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基督徒就守这条神的吩咐，我们七天里面一天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也准备好自己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透过诗歌、听神的话语、祷告、奉献等等来守安息日。那我们来看一下法利赛人如何守安息日。法利赛人很认真，他们就开始考虑什么算是工作，什么不算是工作。凡是工作的，他们把它分成39不同的种类。这边就是有39种，但是我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但是我挑了两个。一个是起火，任何起火的事情是算为工作，所以呢， 如果说是现代的犹太人的话，他们这个开店的东西也算是起火，所以他们不能在安息日开店，他们也不能开引擎开车，所以在周六傍晚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传统的犹太人在路上走，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走路的方式去他们的殿中敬拜，不能开车。那如果你是在家里呢，你不能做饭，不能起火，你安息日要吃的饭要前一天都做好。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你搬东西要小心，你不能在屋子里面的东西搬到外面，你这样子做算是工作。所以我们想一下，如果你是犹太人，然后你食物都已经先准备好了，然后你想要在安息日的晚上跟你的朋友邻居朋友一起吃饭，你就想要端你做的菜走到他的家，你出门一开门手上拿着那一盘食物的时候，法利赛人经过看到马上对你说 No， 他跟你解释，因为你家和邻居的家中间是户外的空间，你这样子听到你还会感谢他，谢谢你阻止我在安息日犯罪。为了要解释圣经，他们就在圣经上的原则加了无数的规条。他们这样做事实上目的是想要每分每秒把圣经的教导活出来，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法利赛人是特别虔诚的，所以他们在律法上的义觉得自己特别有资格被神称义。那保罗呢，他说他就是他从前就是犹太人，不但如此，他自己守律法还不够，他年轻的时候还比他同岁的犹太人更火热的护卫犹太教，所以去极力的逼迫残害基督徒。在犹太社会里面，这么优秀的一位人，如果他保持从前的人生道路，很快应该就做官了，很可能就被加入到当时的工会。在这段靠肉体的路上，一切能使他成功的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了，他有对的血统，他有优秀的家庭，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他有杰出的学历，他有宗教的虔诚和热心。但是神为保罗预备了不同的道路，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耶稣呼召了保罗。使徒行传26章，保罗这么说，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基督耶稣向保罗显现，为他预备了一条新的道路。那结果是什么？从圣经我们都知道，这一位靠律法的法利赛人被神使用，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既然有系统的、很有理性的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一位第八天受割礼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既然跨出了犹太地区，将基督的福音传遍了罗马帝国，为了要外邦人也得救，这一位从前在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责的，后来承认在罪人中自己是个罪魁，因为他说从前他是亵渎神、逼迫人和误慢人的。那这一位心里以前充满了仇恨，到处去逼迫基督徒，后来心里充满了神的爱，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和教会。那看到这里，我们需要停一下来思考一个问题，保罗和那些犹太律法主义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双方都是犹太人，以前信的都是犹太教，都是靠肉体的、靠行为称义的， 他们都是听了一样的福音，都信了耶稣，受了浸。这些跟随犹太律法主义的，为什么就不能有保罗那样的改变？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答案会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一信主不久，灵命成长得很快，对神的话有胃口，服事有热心，到处去传福音。但是有些基督徒过了很多年，在观念上还是一样的世俗，对查经没有胃口，但是一谈到政治或是衣着的流行，或是谈到股票或投资，就聊也聊不完。表面上都是一主一信一敬一神，为什么在人生的旅程差别就这么大？为什么？还记得一开始我说，一个人若决定要跟从耶稣，跟他走一样的路，就需要把旧的行李放下来，丢弃一切旧的自我认知、生活目标和价值观。旧了都舍了，才能背起神要给你的。你若在新的道路上舍不得放下现在已经无用的东西，你会真的走得很累，你或许会跟不上耶稣。保罗的血统、学历、做法利赛人的身份，在跟随耶稣的路程已经成为无用了。我们一起来看他如何处理这旧的一套。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保罗这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以为荣的一切，包括宗教的礼仪、行为上的骄傲，全都放弃了。那些跟从犹太律法主义的人呢？他们虽然嘴巴说他们信耶稣，但是心里面还是放不下这些旧的一套。差别就在这里。或许这些人舍不得丢弃，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旧的东西还是有益的，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改变了他们人生的道路，没有真的与耶稣同行，所以他们人生的道路的方向和目标没有真的改变。那保罗对这些人的结局这么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保罗不一样，在新的路程有新的目的地，那就是得着基督，也有新的身份与基督同行，所以不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却是做天国的国民。那他以前觉得都是很宝贵的东西，现在成为新路程的障碍，因此保罗都愿意把这些丢弃。那今天你在与基督同行的路上，有没有什么是一些障碍你还舍不得放下的？有没有什么东西你知道是拦阻你认识基督、效法基督，但是你还舍不得放下来？那我们怎么克服呢？那答案就在刚刚读的经文，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这个方式第一，就是你要知道你人生路程的目标， 保罗说他的目标是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耶稣是他的宝贝，一切与耶稣相比都不算是有什么了。他不只是说耶稣是最好，那其他的东西是还好，他是把这一切看为是粪土，就是垃圾。那弟兄姐妹，我们会舍不得放弃好东西，这是正常，但是你应该不会舍不得从家里丢垃圾，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看重自己旧的观念、世俗的价值观，还有任何算是老我的部分。你若是基督徒，不要抱着一种舍不得的态度来面对舍己的这个功课。认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下呢？为了要紧紧跟随主，为何要背着一堆无用的旧行李？我们要学习像保罗这样，要干脆一点。神说丢，我们就丢。这样你的灵命才会成长得很快。那我为今天所读的经文想了两个具体的应用，来帮助弟兄姐妹学习。因为讲到丢弃万事好像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挑一两个东西来开始练习，为了是要得着基督。第一个就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学习放下原有的观念。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在圣经这么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神的话跟你的想法有冲突，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你自己的观念或是意见跟神的真理相碰的时候，你要选择放下哪一个？保罗以前是靠着法利赛人的方式来了解神的话，但是他认识了耶稣之后，他决定放下了法利赛门派的观念，不管他那时的师父是多么出名。放下之后，他对神的话有新的得着，真正的明白。所以你看，我们新约的圣经里面有37卷书，13卷是保罗写的。圣经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第二个具体的应用呢，就是我们学习我们自己在生命上的主观放下来，或是说主观交给耶稣。你看保罗他是犹太人，所以他习惯吃符合犹太教的食物，他住在犹太人的社区，他守犹太教的节日和礼仪，他最能体会犹太人的心。他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如果他自己说，因为我很能够理解犹太人的心，我留在这边为神传福音，这样子的说法在人的眼里也很 make sense。 但是神给他另外一条道路。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47节这么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基。所以主带领保罗去了许多很不一样的地方，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语言、饮食、政治。保罗没有让怕不习惯这个原因拦阻他跨出他的 comfort zone， 跨出他舒适的地区。保罗认基督为主，他主权就归给基督。神爱外邦人， 也叫他们因信基督得救。保罗就心甘情愿顺服神，去爱他们如爱自己的同胞。那我们教会有许多背景不同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都是统领一个饼一个杯。我们信的主这么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保罗自己也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那我们在这个地上事实上是寄居的，所以我们都要学习跨出自己的舒适区。那为了今天的信息做了总结的话，就是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得着四个得着：得着永生，得着神的奖赏，得着更高的身份，得着荣耀。这一切都是很好的，都是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但是第三章的内容有一个重要的先后顺序，保罗先讲丢弃，然后才讲得着。我们应当以认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然后在人生的道路上愿意放下老我，为了与基督同行。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慕道友，你还不认识耶稣，你在人生的路程跟主是走不同方向的，今天的信息也与你有关。一个人若想要认识耶稣，与耶稣走同样有盼望、有喜乐、有永生的道路，也需要做放下的决定。要放下什么呢？放下自己在今世的骄傲，在神面前成为自己事实上是需要神的，因为自己是亏欠神，是罪人。这是第一个放下。第二个放下是要放下心里的怀疑，放下怀疑才可以拿起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你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这样你可以透过信靠耶稣做你的主，因为信而被因此信而被神称义。第三个放下就是放下你的害羞，或是你怕旁边的人会怎么想。心里如果相信，放下这个害羞或是怕别人怎么想，就口里在神和人的面前公开宣告耶稣是你的主了。这是透过一个祷告。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我是邀请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歌词，希望你们让这个这首诗歌的歌词成为你的祷告，在神面前愿意做放下的功课。也特别邀请也是一个呼召，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心里有感觉神在跟你说话，有在感动你，所以你愿意改变你人生的路程跟耶稣同行，这样子我也邀请你走到前面来。这个就是学习害羞，放下害羞和怕旁边的人在看的功课，然后在神的面前表达你对神的心志。那如果你到前面来，我们的牧师会为你祷告。那我就邀请我们的领唱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那有感动的人邀请你到前面来，或者你可以就思考这首诗歌的歌词。